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7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称，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处一无所获。美国对叙利亚空军基地发动报复式的袭击。联合国谴责北韩弹道导弹试射。此外，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示，计划在6月12号菲律宾独立日登上南中国海中业岛并升起国旗。对此，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在立法院表示，有关周边国家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动作，台湾军方都有密切的掌握。他说，
这些我们都会持续的密切关注，做好这些相应的这些准备工作。
他说，这些台湾都会持续关注的，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婉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川普总统星期四在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晚宴上面说，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他什么都没有得到，绝对是一无所获。不过他又说，他和习近平很快就建立了友谊。他还预测，从长期来看，他们会有很好很好的关系。他亦都很期待这一点。这两位领导人较早时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进行了交谈。习近平在记者离开海湖庄园的餐厅之前并没有讲话，川普总统亦都没有回答记者向他提出的关于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和北韩的问题。川普定于星期五同到访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习近平举行会谈，详情请留意收听我们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军方星期五较早时向叙利亚发射了一批弹道导弹，作为对阿萨德总统的军事发动化学武器袭击的报复性的回应。化武袭击导致大约有100名平民丧生，这次是美国首次对叙利亚政府部队的直接打击。59枚战斧巡航导弹是从部署在东地中海的美国海军驱逐舰罗斯号和波特二号上面发射的。据称，美军以叙利亚西部的沙伊拉特机场作为目标，对叙利亚政府的化武攻击进行报复。美国官员认为，叙利亚政府飞机向一个反叛武装控制的城镇投放可能是沙林的神经毒气。一名海军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以沙伊拉特机场为目标是因为那里最有可能用于发动星期二的化武袭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表示，美国极有信心星期二的袭击是由阿萨德政权的飞机进行的，同时也深信那些是沙林神经毒气。美国官员说，导弹袭击避免了他们认为储存沙林的仓库。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上教说，经过初步的评估，袭击行动严重破坏或者捣毁了叙利亚的飞机以及支持性基础设施和设备。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晚对美国民众发表讲话时候表示，下令发动这次袭击是因为这些关乎重要的国家安全的利益。川普又说，星期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使用致命神经毒气对无辜平民发动了一场可怕的化武袭击。
Tonight I ordered a targeted military strike on the airfield in Syria from where.
川普说，今晚他下令对启动化武袭击的叙利亚机场发动有针对性的军事打击。川普又补充说，这事关美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就是要防止和制止传播和使用致命的化学武器。他又说，这个星期化学武器袭击非常野蛮，扼杀了无助的男女和儿童的生命。川普还呼吁所有文明国家加入美国，帮助寻求结束叙利亚的杀戮和流血。叙利亚国家电视台称，美国的这次袭击行为是侵略、 一个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就对这次袭击表示欢迎，他说这些结束了有罪不罚的时代，并且表示应该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马特斯星期四晚对记者说，显然这个政权将会保留使用从这个飞机场发动化武攻击进行大规模屠杀的能力。他又补充说，这些不是一个细小的袭击，而在美国发动空袭之后没多久，参议员麦凯恩和格雷厄姆发表声明说，他们向今晚对叙利亚进行空袭的美国武装部队展现的技术和专业精神致敬。他们按照总指挥的命令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美国将不再对阿萨德在普京领导的俄罗斯的援助和助长之下，以化学武器和桶装炸弹屠杀无辜叙利亚人民的行为袖手旁观。而在星期五较早时，俄罗斯答复说，和华盛顿的关系可能会在美国导弹袭击之后恶化。俄罗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表示，莫斯科可能会终止与美国军方就叙利亚问题的互动。俄罗斯还表示将会寻求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美国在叙利亚的侵略行为。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北韩这个星期进行的最新一次弹道导弹的试射。安理会在星期四发表的声明之中说，安理会对平壤严重破坏稳定的行为和对安理会的公然蔑视和挑衅姿态表示关注。在星期四较早时，欧盟为了报复北韩多次进行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射而采取了新的制裁措施。星期三，北韩向日本海发射了一门导弹。新的制裁包括禁止对北韩航天金属加工和常规武器相关领域进行投资，禁止向它的矿业和化工业提供电脑服务。欧盟的声明又说，再次采取制裁措施的原因是北韩违反了联合国多项决议，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川普和习近平在佛罗里达州会面，重点讨论到北韩以及贸易问题。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迎接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川普希望在两日的首脑会谈期间对中国施压，促使中国为制止北韩核项目做出更多的努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发自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报道。
川普在总统座机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美国对中国的$3,100亿的贸易逆差是会谈的首要议题之一。川普说，美国受到不公平对待，多年来与中国达成了好坏的贸易协议，所以这个是他们要谈论的事情之一。川普还似乎将这个问题和美国对北韩核武器计划的关切联系起来。另一件事当然就是北韩，在某种形式上北韩和贸易混在一起，所以他们会谈论贸易和北韩其他很多的事情。川普没有详细讲明。川普本星期警告说，如果中国不解决北韩问题，川普没有细说怎样解决。川普政府正考虑制裁为北韩提供国际金融渠道的中国银行和公司。北韩几乎所有的燃油、进口食品、消费品和发展武器项目所需的原材料都是中国提供的。但是中国亦都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军事野心亦都越来越感到厌倦。金正恩上台已经6年，但一直没有访问过北京。虽然联合国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但并未能阻止北韩进行多次的导弹试验。最近的一次试验是在这个星期。川普夫妇和习近平夫妇星期四在海湖庄园共进晚餐，两位领导人定于星期五举行会谈。这个是身为世界两大经济体元首的川普和习近平首次会晤。川普星期四告诉福克斯新闻听，他不确定峰会是否会顺利，没人真的知道，但是会很有意思。川普星期三在谈到北韩问题时说，如果多年前就动手的话，对付北韩的核武器计划就会容易得多。但是上任还不到3个月的川普说，他欢迎这个挑战。川普说，美国有个很大的问题，有人没有采取正确的行动，现在这个责任就落到他的身上。 据北京方面在首脑会议前表达的想法，习近平可以向美国提供更多的中国投资，从而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个是川普的一个重要的竞选承诺。在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执政期间，中美关系往往侧重于压制世界上两个最污染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但习近平和川普在压制污染方面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中国政府最近取消了100多座燃煤发电厂的建设，到2020年年底，中国政府将对绿色能源项目投资至少3600亿美元。同时，川普发誓要恢复因生产自动化和煤矿关闭而失去的采矿业工作。一些煤矿关闭是因为美国近年来逐渐改用较为便宜的天然气。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报道。
路透社在6号援引白宫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讲，北韩问题是美中关系面临的考验，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而且时间紧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川集会是美方游说中方对北韩施加更大压力的有利时机。川普星期三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的电话磋商，而日本方面透露双方都认为北韩最近发射的弹道导弹是危险的挑衅和严重威胁。一名白宫的官员还说，解决北韩的问题而且剩下来的时间已经不多，美方不排除任何的选项。他还透露白宫近期对北韩问题进行了内部的评估，包括对北韩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选项，但是评估结果认为对中国施加贸易压力要中方对北韩实施更大的影响是首选。首段就是对和北韩交往最多的中国银行以及是公司进行二次制裁。参与评估的分析人士认为，对北韩采取任何军事行动都会招致北韩的报复，在南韩和日本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包括驻扎在当地的美军在内。评估因此不再强调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华盛顿邮报在4月6号的一篇社论当中表示，虽然中方对这次的峰会准备充足，但是川普总统显然是聚焦在北韩的问题，后者被认为是总统紧急的关注所在。川普总统似乎相信他能够说服中国领导人向北韩施加巨大的压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川普应该是向习近平表明，虽然中方反对，美国将会继续向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美方同时应该是保证朝鲜半岛发生的变化都可以进行管理，保护中方的合法利益。社论当中还表示，华盛顿能够发挥武大棒，不是单独采取军事行动，而是对违背联合国制裁决议的中国银行和公司进行制裁。川普亦都是希望中方能够同美方合作解决北韩的核问题。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财经频道在4月6号的透露，川普总统近日对金融时报表示，中国对北韩有很大的影响力，中国一系就是要决定帮美国，一系就不愿帮助。如果他们跟美国合作，对中国会很有利，如果他们不合作，对任何人都不利。欧亚集团研究主任桑普特尔就此对美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的评论说，有很多至关重要的问题要谈，川普政府要寻找是向前迈进的道路，他们对中国有更高的期待。北京方面如何回应美国的行动呼吁，将会是川普评判他们究竟有几在乎美中关系的一个重要信号。桑普特尔还说，北韩的贸易的 90% 是对华贸易，川普政府认为这个显然就是中国能够使用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官员表示，这次川集会如果能够开启解决两国贸易纠纷的框架，可能是对这次峰会比较现实的期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针对外界广为期待的贸易议题，华尔街日报6号引述白宫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表示，双方肯定会讨论贸易问题，但是议题未有提前设定，川普总统准备借这次峰会以建设性的方式来讨论贸易问题。 目的是降低美国在对华贸易与投资面临的障碍，但是第一步的目标会是就双边贸易纠纷开启一个解决与磋商框架，而不是就关税等贸易议题确定具体的政策，这个可能是对本次峰会更为现实的期待。这位官员说，与中国方面的贸易进展近期有所放缓，白宫方面希望美中贸易更加透明、更加公平、更加符合对等的原则。《华尔街日报》这篇题为《川集峰会的贸易阴影》的文章说，即使这次峰会比较匆忙，一些商界领袖还是希望川普总统向习近平传递美方对中国商业环境的关切，包括美国在华投资面临的限制，以及科技与知识产权面临的侵权行为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6号引述这位白宫高级官员的话，这次川集会是双方就贸易关系确立一个讨论框架的好时机，美方可以借此启动敦促中国改变相关贸易政策的程序，这些政策为美国公司带来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另外一位官员强调，他不认为这次峰会是解决任何具体议题的机会，他说他们不希望对此不切实际，部分对华专家对此表示赞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鲍恩说，中国很重要，以至于采取行动之前真的要确保对长期战略深思熟虑。川普团队尚未对中国采取任何行动，他认为是个好的迹象。专家同时提醒，美中贸易存在根本的结构性问题，这次峰会要针对美中贸易纠纷的症结对症下药，找到结构性的解决方法，而不要满足简单的投资承诺。前总统奥巴马的贸易谈判代表弗罗曼提醒说，风险是中方觉得川普总统生性好实际，可能会高兴地问你希望我们买你们的什么，而不是集中讨论他们需要就中国经济进行什么根本性的改变。专家希望川普利用这次机会向中国施加更大压力，要中国降低贸易壁垒，消除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面临的限制。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研究员杜大伟说，解决美中贸易问题的首要议题应该包括美国知识产权在中国面临的严重侵害，以及中国对美国某些商品征收的高关税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示，计划在6月12号菲律宾独立日登上南中国海中业岛并升起国旗。对此，台湾在野党立委建议政府高层应该登上太平岛宣示主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多家的媒体在星期五报道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日前下令军队占领菲律宾系星索海域里面无人居住的岛礁，并且打算在6月12号菲律宾独立日登上中业岛升起国旗。菲律宾国防部中说，杜特尔特是希望加强在岛礁上面的特种部队，并且为军队兴建兵营以及是建设和渔民相关的民生设施。台湾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面对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不断扩张星索的范围，政府高层应该展现积极的态度，登上太平岛宣示主权。
不管是我们三军统帅也好，国防部也好，其实太平岛都是一个重点。
马文君表示，不理是三军统帅也好，国防部也好，其实太平岛都是一个重点，最近应该是要有一些因应的作为，不是看着人家是在这里做。马文君还表示，不赞成蔡英文政府将太平岛发展成人道救援中心，因为这样不单只是弱化了军队防卫的能力，也都可能影响主权的声张。太平岛是南中国海当中唯一有淡水的岛屿，目前驻守了100多名的台湾海巡署人员。去年7月国际仲裁法庭裁定太平岛是礁而不是岛，引发了台湾不满以及是抗议，并且表示不接受相关仲裁的结果。台湾政府随后是邀请国际媒体前往太平岛采访，并且招待记者在岛上的产物，除了证明太平岛不单是岩礁，亦都是向国际宣示台湾拥有该个岛的实际管辖权。去年11月，台湾海空军以及海巡署亦都在太平岛举行了联合海上救难操演。在今年的3月底，台湾海巡署在太平岛举行的一连3日的夜间射击训练，引发了越南的抗议。台湾外交部则是表示，太平岛是台湾固有领土，有权在岛上进行例行性的操演。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日前在立法院表示，有关的周边国家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动作，台湾军方都有密切掌握。
这些我们都会持续的密切关注，做好这些相应的这些。
陈忠吉说，这个方面他们是会持续关注，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庄瑞雄对美国之音说，台湾是没有必要跟进在太平岛部署军事设施，因为此举只会增加区域的紧张关系。
到底我们是不是要把整个太平岛，
庄瑞雄表示，到底是不是要将太平岛作为一个改变，比如是部署更加先进的武器。台湾的重点不是在该处，政府每次强调的立场是大家共同开发，维持区域的稳定和平。庄瑞雄委员仲指出，虽然目前中国、菲律宾等国家在南中国海岛礁上部署军事设施、展示武力，相信大家仍然是希望透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支机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日前公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在南沙三大岛礁上的军事建设已经是完工，并且可以部署战机以及导弹。美国一直指控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岛礁上建设军事设施，加剧了区域的紧张关系。中国方面则是表示，在自己的土地上部署防御设施属于主权行使。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以及是台湾都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中国山东省聊城市政府近日宣布对涉及于宽案的处境干警立案审查，使得到这件案件出现新的转机。外界在法律和道德之间去找平衡点的同时，对美中法律怎样去定义和处理自卫案件进行了一番比较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媒体报道，山东聊城市纪委市监察局4月2号宣布对于宽案的处境干警立案审查，理由是他们在警情处置过程中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于宽母亲的人身安全，存在处境不力、对现场处置严重失责等失职行为。案件的起因是2016年4月16号 ,22 岁的青年于宽和母亲苏银霞在被高利贷债主追债的过程中与对方发生肢体冲突，于宽持刀杀死一个人，刺伤三人。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年2月17号以故意伤害罪一审判处于宽无期徒刑。于宽随后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法庭已经宣布受理此案，虽然最终的结果目前仲不得而知，但是外界对于这个案件的争论仍然持续发酵。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洪道德指出，从判决书所罗列的证据，包括被告人于宽的供述以及他母亲的证词来看，于宽攞刀杀人的时候，讨债人的不法侵害行为已经停止，于宽并非因为母亲受辱而攞刀杀人，因此不构成正当防卫。洪道德解释说，
在他母亲受到侮辱的时候，比如说被刺死的这个人啊，脱下裤子露出自个的生殖器的时候，被告人无动于衷。
洪道德说，在于宽母亲受到侮辱的时候，比如说被刺死的这个人脱下裤子露出自己的生殖器官的时候，被告人无动于衷，比如说双方对骂的时候他亦无动于衷。他最后之所以拿刀袭击对方，是因为对方不让他走，换句话说，最后他要走的时候，对方如果不阻拦的话，他就不会发生刀袭对方的这个情况。他所以刀袭对方根本就是跟他母亲受辱没关系。中国人权律师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说，案件审理不单止要看于宽案的情节，也要看整个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他说，于宽的母亲事发前多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但是始终得不到回复。此外，有黑社会背景的讨债公司还与官方勾结。滕彪认为，正当防卫可以适用于于宽的案件上。他说，
正当防卫有一个特殊防卫的规定，就是在行凶、杀人、强奸、抢劫这几种情况下可以。
滕彪说，正当防卫上有一个特殊的防卫规定，就是在行凶、杀人、强奸、抢劫这几种情况下， 无限防卫权可以适用。于欢已经处在母亲受辱，自己人身失去自由，警方来了几乎是唯一希望，他们又不理，借口说去找其他人调查。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有理由去推断于欢陷入一种极端的绝望。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只需要承担部分法律责任。几乎是同时，美国媒体报道了一宗类似的案件。2016年3月8日，维吉尼亚州年仅15岁的男仔贝利多格特在家中开枪打死母亲玛丽多格特的同居男友约翰康罗伊。起因是玛丽提出要同约翰分手，双方发生激烈口角，约翰当住贝利的面将玛丽打倒在地，贝利连发5枪，最终导致约翰死亡。贝利被控犯有2级谋杀罪以及非法使用枪支的重罪。在法庭的审讯中，贝利的辩护律师提出，约翰长期患有精神病，案发时没有服用药物，贝利向正在袭击母亲的约翰开枪属于正当防卫。检控方反驳说，贝利很明显反应过度并且过度使用武力。2017年3月17日，维吉尼亚州史波兹维尼亚巡回法院的陪审团认定对贝利的指控不成立，法庭宣判贝利自由，可以返回家中。贝利的辩护律师马克加德纳说，贝利案发之前没有任何犯罪前科，而且亦没有做过任何事情主动挑起或者引起争吵，因此他在生命受到安全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有权使用致命武器进行自卫和保护他的母亲。加德纳说，
Under Virginia law, he has to be judged from his own perception. In other words, was it reasonable for...
加德纳说，根据维吉尼亚州的法律，必须按照贝利本人的直觉来判断他的行为，也就是说，面对一个比自己年长、体格更加灰梧的成年人，而且这个人有过精神病历史和攻击性行为，一个15岁的男仔知道这些情况，是否有合理的理由为自己以及母亲的安全感到担忧？他们认为，尤其是考虑到当时约翰将贝利的母亲打倒在地，贝利因为害怕他而决定使用致命武器是合理的。伊利诺伊州洛若拉大学刑法学教授戴恩·西奥利诺指出，在美国为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以及财产而使用武力是可以容忍，这个原因的运用在美国由来已久，而且根深蒂固，没什么不同寻常之处。他说，
Generally under United States criminal law, a homicide is justifiable and not subject to prosecution.
西奥利诺说，一般来讲，根据美国法律，以自卫或者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杀人属于正当行为，而且不会受到起诉。他的判断标准通常是看枪击或者杀人的行为对于拯救人的生命是否必要，以及开枪者的反应是否合理，并且与他所面临的威胁是否相称。案件调查因个案和具体事实而异，看来好像相同的案件亦会因为一些微妙的差别、危险的程度以及对此做出的反应而出现不同的判决结果。洪道德教授认为，中美法律在正当防卫的条件要求方面基本上是一样。他说，
都只能对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行为进行自卫，自卫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
洪道德说，都只能够对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行为进行自卫，自卫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他人或者公共或者国家的利益不受侵害，同时亦只能针对不法侵害人进行自卫。这个防卫不能够太超过必要的限度，严重超过必要的限度，虽然是基于正当防卫的出发点，但是亦还是要负一定的刑事责任。洪道德教授认为，在正当防卫的条件要求几乎相同的情况下，中美法庭对两宗类似的案件做出不同的判决，其中一个原因是媒体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说，中国媒体报道以刺死辱母者为标题，在尚未搞清事实真相和法庭审理之前就被此案定性，使民众有了于欢是因为母亲受辱，为了保护他的生命安全而杀人的先入之见。而美国媒体对待贝利一案基本上秉持全面、公正和客观的原则，因此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不过于欢案还有待终审判决，实际情况是否真的好像洪道德教授所说的那样，外界还是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喺永兴岛部署歼11战机。杜特尔特惊人之语，中国低调回应。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废除拉布程序，为哥萨奇排除障碍。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我们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星期四表示，今年首次在南中国海中国控制的岛礁上面看到一架中国战斗机。 CSIS 旗下的亚洲海事透明窗已表示，3月29号对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的五迪岛永兴岛，中国称西沙群岛永兴岛的卫星照片上面可以看到一架中国歼11战斗机。亚洲海事透明窗以主任波林说，这次是中国今年首次在五迪岛部署歼11战斗机。他又表示，虽然卫星照片上面仅有一架战斗机，但是很有可能其他战斗机被停放在机库里面。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部署战机的消息，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将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两人首次峰会之际。美国过去曾经表示，中国在五迪岛部署战斗机是北京将南中国海控制岛礁军事化行动的一部分，加剧了外界对北京在南中国海领土主权主张意图的担忧。中国驻美大使馆并没有立即就此发表回应。针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称将会向南中国海部分争议岛礁部署军队，中国星期五仅是低调回应话对此表示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中国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并且希望菲律宾继续和中国大陆妥善地管控涉海分歧。时常出语惊人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四在巴拉望访问一个军营的时候表示，菲律宾努力和每一个人做朋友，但是他们现时都必须至少在那些他们控制的地方维持管辖权。他又说他已经下令军队进驻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的9个或者10个目前菲律宾实际控制下的岛屿、岛礁和沙洲。杜特尔特还说，他可能会在6月12号菲律宾独立日当日登上中国和菲律宾有激烈主权争议的南沙群岛第二大自然岛中叶岛视察，届时将会升起菲律宾的国旗。大众担心这番言论可能会出人意料地激怒中国。菲律宾防长洛伦扎纳当日立即对杜特尔特的话进行解释，他说菲律宾海军本来就已经驻扎在实际控制的南沙群岛之中的9个岛屿，其中就包括中叶岛。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废除了对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进行表决的时候可以启动拉布程序的规则，这种改变可能给了参议院带来多年的后果。美国参议院星期四对哥萨奇的提名投票结果是55票对45票，这些意味着民主党人成功地使用了拉布程序。按照这种程序，参议院必须有60票的超级多数才能够停止辩论，将批准提名的议事程序向前推进。但共和党人随后诉诸所谓的核选择，改变了投票规则，允许以简单多数批准被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 不论少数党是否有反对的意见，废除拖延议事程序的投票结果是52票对48票，这正是共和党民主党两党议员目前在参议院的比例，共和党在参议院占多数。规则改变之后，川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联邦上诉法院法官戈萨奇星期五将会能够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表示，已经从国会创建的基金之中支付了$800亿多，用于赔偿过去数十年来在国际恐怖主义行为之中受害的数千名美国人。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在2332名得到赔偿的人当中，有在1979年到1981年被伊朗扣为人质的美国人，以及在1998年基地组织对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发动爆炸袭击的受害者。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受害者基金会是国会在2015年设立的，由司法部的刑事部门管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的外国情报监视法案的起源，以及它在法院在情报搜集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近日来，美国政坛和传媒几乎每日都在讲俄罗斯对美国总统大选干涉疑云，白宫指控前总统奥巴马下令监视川普团队，并非法泄露在情报监听中被偶然搜集到的信息。川普总统星期一又援引传媒报道，暗示前奥巴马国安顾问苏珊·赖斯揭示情报资讯中川普团队人士身份等等，种种指控错综复杂，背后又涉及到美国的外国情报监视法案及其法院运作。究竟乜嘢系揭示呢？乜嘢系偶然搜集？由于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程序系唔公开，相关文件又属于国家机密，这些争议就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的报道，从外国情报监视法案起源及其法院在情报搜集过程扮演的角色讲起，介绍这些神秘的专有名词以及政治争议背后的法律含义。
1978年，因应尼克松总统水门事件，为了防止总统和行政部门滥用权力任意监听，外国情报监视法案 FISA 诞生。参议员泰德·肯尼迪率先在1977年提出草案，法案最后版本在1978年由卡特总统签署公布施行。本法案是美国第一个要求政府需先行获得法院许可才能够进行的电子监视法律。这一部法案宗旨是平衡国家安全需要以及人民权利，使身处美国领土的民众免于被肆意监视。人民权利来自宪法第四修正案对美国本土民众的保障，意即只要身处美国，无论是公民或者非公民，国家在通常情况下必须获得法院许可令才能够对人民进行搜查。针对911恐怖袭击后出现的新的反恐需要，小布殊总统在2008年又签署了国会通过的修正案，包括702条款。依据该条款，司法部部长以及国家情报总监可以在一定的情况下共同授权美国政府对海外非法美国公民进行长达一年的通讯监察。外国情报监视法院只对授权作有限度的审查。曾任美国法官并且在小布殊时代曾任美国司法部长的阿尔贝托·冈萨雷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说，外国情报监视法案简称 FISA 是国会于1970年代末期通过的法案，对行政当局为了外国情报搜集目的而针对个人进行的电子监视权限做出的规范。这一种电子监视并不是为了刑事起诉，而是主要用于搜集外国情报。拥有超过30年国家安全及情报资历的专家马尔科姆·蓝斯对美国之音解释说，按照这一部法律，当局进行情报侦听前需要先说服外国情报监视法院取得法官的授权，并确保侦听一定是出于国家安全原因而非政治因素。不过蓝斯表示，虽然情报搜集是主要的目的， 但因为在外国情报监视法程序下受到侦听而随后被刑事起诉的实际案例亦并非罕见。这些罪名包括叛国罪和间谍罪。
外国情报监视法院有11名法官，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任命，每次司法部申请侦听许可令的时候，由轮值的一位法官单独审批。资深刑事律师考伯恩表示，11名法官当中可能有3-4名是位处于首都华盛顿，许可令审查过程可以透过电话进行。考伯恩处理过当事人很可能因为外国情报监视法被侦听进而被刑事起诉的案件，他对美国之音说，在华盛顿的刑事法院系统里面，他们是知道几位法官身兼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的法官，他们亦都不能够讨论案情。为了避免打草惊蛇，申请亦是发布许可令必须要保密。纽约大学法学院3年级学生阿祝列塔曾经在司法部纽约东区分部国家安全部门是实习，他对美国之音说，依照美国的标准，外国情报监视法院是一个秘密法庭，因为他们的程序不公开，但是法院的位置、法官有哪些人、他们的任期有几长以及是如何成为该个法院的法官，这些都不是秘密。前司法部长冈萨雷斯现时是在贝尔蒙特大学法学院任教，他提到，同美国其他的法院相比，外国情报监视法院一个主要的特殊性在于程度属于单方面进行，也就是说，当局申请的监视对象没有机会在该个法院为自己辩驳，这个也是法院程序和一般刑事程序很主要的差异点。程序上由身为联邦政府最高律师的司法部部长负责签署许可令的申请。冈萨雷斯说，他会签署外国情报监视许可令申请，一般就是由司法部部长或者是副部长签署，司法部底下有专门处理外国情报监视相关许可令申请的部门，一旦他手下的这些人员认为满足法律的所有要求，他们就会将申请是情报给他，他就会和他们讨论一下，如果他是满意的话就会签署申请令，司法部再向外国情报监视法院提出申请。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国家安全项目律师戈尔斯奇分析说，外国情报监视法在对于许可令取得的要求上面，第一章要求政府要在美国境内监视之前必须要提出特定的个案性的许可令申请，但是根据小布殊总统时期征收案的702条，对美国境外涉及外国情报通讯的外国人进行监视的时候，程序就简便得多。他对美国之音说，702条款全面地和戏剧性地改变了外国情报监视法的体制，如果政府想要针对身处外国涉及外国情报通讯的外国人进行监视，他们不需要到外国情报监视法院是取得个案化的许可令，反之政府每个年度去法院即可，法院只是审查监视目标锁定是否是合法以及是操作是否符合最少的侵害，政府几乎只要认为自己的合理地地相信监视对象是处于非美国领土的外国人以及是涉及到外国情报资讯，就可以进行监视。而所谓的外国情报资讯这个词是在702条款当中定义非常之广。戈尔斯奇律师处理涉及国家安全监视相关议题的诉讼，他曾经代表维基百科以及是另外7名的当事人，将美国的国家安全局告上民事法庭。戈尔斯奇还做过依据外国情报监视法修正案的702条款被监视，并且随后被刑事起诉的被告律师。
最近一段时间来，涉俄调查以及涉密指称在美国政坛和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偶尔搜集、遮盖和揭示等圈内术语一夜成为大众热议词。在民主党人就川普团队人员是否通俄的问题上穷追猛打之际，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则捉住监视和泄密等问题猛烈反击。比如说，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被媒体曝光和俄罗斯大使谈过制裁问题，他因为没有向彭斯副总统如实反映谈话细节被川普解职，但是川普总统和支持者说，弗林和俄罗斯大使交谈本身并不违法，而弗林被监听，而且他的身份被揭示，还泄露给记者，这种问题反而是需要追究。 如今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亦都被卷入了监视和揭示的风波。乜嘢是偶然搜查、遮盖和揭示呢？按照外国情报监视法案的规定，监视申请必须载明请求法院批准通过监视的目标对象、监视事由、监视时间和监视范围，例如哪一种通讯设备是电邮还是电话，并且讲明将采取哪些的步骤以符合最少侵害原则。安全机构在进行涉及外国情报的侦听工作中，会搜集到不在授权范围之内的信息，并涉及并非具体侦察目标的民众，这个就是偶然搜集。在实际的操作中，搜集到的情报资讯可能会在相关单位间传阅。出于最少侵害原则，为了避免无辜民众身份曝光，情报单位虽然会保存原始数据，但是在后来编写情报汇报时，情报搜集单位会掩盖这些人的身份信息，改以代号表示，这个就是遮盖。如果在日后情报搜集或者调查过程中必须连结对照相关人等身份，又可以将被遮盖的信息揭开，亦都就是揭示。回到有第一手情报资讯的单位，找出相关人等身份，对偶然搜集到的信息中必须遮盖的人物身份，不得违反程序而随意揭示。熟悉外国情报监视法院流程的蓝斯解释说，一般而言，出于保护的目的，偶然搜集到的资讯都会被遮盖。在涉外情报侦听过程中，躺住中枪亦都就是被偶然搜集的一般民众不会察觉自己被监视。刑事律师考伯恩说，外国情报监视法案有个人起诉请求赔偿的条款，所以政府机关会试住避免吃官司。
外国情报监视法院在衡量是否可以颁发监视许可令的时候，根据标准的是相当理由。考伯恩解释说，根据宪法第四修正案，许可令申请都是需要具备相当的理由，意思即是说可能性很大。按照美国司法实践，在一般刑事案件当中向法院申请搜查证、逮捕证等许可令的时候，亦都要出示相当的理由。但是民权律师戈尔斯奇认为，在外国情报监视法院获得许可令的难度是要低很多。他还说，当局在向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申请美国本土监听许可令的时候，申请人只要能够说服法院有相当的理由，或认为监视目标对象是外国政权或者是外国政权的代理人即可。不似刑事案件当中，申请人要证明的是有相当理由认为某犯罪行为被施行的可能性很大。前司法部长江萨雷斯则是认为，这个标准在实际操作的时候确实是有点微妙，但是仍然属于所谓的相当理由。蓝斯亦都认为，外国情报监视法院审核许可令的标准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在当下的舆论喧嚣之前，外国情报监视法制度就一直有争议。很多人批评这个过程按美国司法制度标准来看不够透明，而居高不下的许可令核法率亦都使一些人质疑法院是不是沦为行政当局的橡皮图章。阿祖列塔说，关于外国情报监视法及其法院的争议，最主要源于制度上不公开透明，因为他们涉及敏感机密国家安全资讯，尤其是以美国的标准而言，在其他类型的法院里面，民众可以向法院索取记录和藤本到法院旁听。学者以及民间团体一直有修法呼声。戈尔斯奇律师从民权保障的角度出发，主张应该改变702条款造成的漏洞，以及对外国情报资讯的宽泛定义。他说，外国情报资讯的定义应该被缩窄。针对是否有需要修法，前共和党政府的司法部长冈萨雷斯则认为，现行法案和法院的运作很有效，无论如何一切应该以国家安全为重。冈萨雷斯说，他没有足够的资讯来提供一个完善的意见，他不清楚政府持续依照这个程序搜集情报的需求。冈萨雷斯说，他会将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以及联邦调查人员的意见当作指导，看看他们是否认为有必要继续这个的程序，加上聆听批评者的论点。但是冈萨雷斯的基本立场是听从那些捍卫美国国家的专业人员的意见。 蓝斯亦都认为呢一部法律既保护咗国家安全，亦都矫正咗尼克松时期嘅滥权。佢对美国之音话：一般人冇乜嘢必要知道呢一个嘅法院，但系应该要感到高兴呢一家法院会颁发许可令，因为情报搜集有啲恐怖攻击胎死腹中。如果我哋发现呢一啲人同俄罗斯合作，点样办？所以话每个人都需要外国情报监视法院，因为他们的权利需要受到保护。但是批评人士则强调，民众为了自己的权利要好好的监视政府。戈尔斯奇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国家安全项目就设有博客，欢迎民众上网获取与外国情报监视法案及其法院相关的讯息。外国情报监视法案的修正案包括争议比较大的702条款将在今年年底到期，国会将会讨论是否延续授权。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华盛顿报道。
日本社会近年出现的右倾化现象，包括公开歧视外国人等排外主义。日本政府法务省上个星期五3月31号发表对旅居日本的外国人实施的实态调查结果，报称三成被访者有受侮辱和歧视的经历，四成被访者遭遇租房被拒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政府法务省三月底发表的有关歧视的实态调查结果，是去年11月至12月间通过东京都、札幌市等全国37个地方政府协助，对18岁以上中长期居住日本的18500名合法居留的外国人实施的调查，获得4252人有效回答，其中最多是1382名中国人，占 32.5%， 其次是941名韩国人，占 22.1%， 回答遭遇过侮辱或者歧视的被访者1269人，其中过半数称屈辱来自不认识的人，回答过去五年内是因为外国人所以租房被拒的被访者有804人，回答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等获悉日本存在对特定人种、特定民族的憎恨言论，所以发生示威抗议行动的被访者1826人。此外，超过八成被访者不知道目前全国法务局、地方法务局都设有人权问题咨询窗口，法务省称希望研究有效方法给外国人居民广泛了解，身边就有咨询窗口并轻易利用。法务省亦准备将分析的调查结果反映到人权政策之中去。日本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古代锁国能够度日，近代需要能源、外贸维持生存，并有赖全球市场发展经济与科技，成为发达国家。日本需要国际自由贸易，民主制度亦制约日本政府必须保障人权，包括必须平等对待内外人权的政策。但是事实上，日本至今存在对内对外的歧视现象，例如冲绳经常高声指责遭遇本土歧视，旅日朝鲜族人百年前起成为日本歧视外国人的初期对象。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谣传朝鲜人抢掠，另一些在日本的朝鲜人被杀。
近年在日本，南韩人指称遭歧视的较显著案例包括未有加入日本国籍的在日本的南韩人争取外国人参政权未获接纳，慰安妇问题纠纷引起了日本街头憎恨南韩人的演讲等等。现代日本旅日爱国人多元化，不少的旅日爱国人向日本人权组织申诉受到语言歧视或者是温泉浴室拒绝接待等等。近年街头上面更加是出现憎恨演讲，主要针对中韩两国。三月份日本发生疑似歧视蒙古人上扑力士的事件，在三月大阪的球场上面有观众观看比赛时候喊出了回蒙古去的喝倒彩声音，突出了大上扑这个日本国旗在日本人力士实力衰退危机当中触发的排外主义。就连日本共产党亦都在社会右倾化当中是改设，继去年起日共委员长等党的领导层列席天皇主持的国会开幕仪式之后，这个月在日本共党部赤旗亦都添加了天皇朝代的日期。据说此举既因为需要游远路线才能够与其他的在野党联合共斗， 或者因为好多嘅支持者嘅要求，日本内阁府同民间非营利组织言论 NPO 各自系每年实施嘅民意调查都说明，日本人被访者对中国印象不断恶化，大约系进入21世纪以后。去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不持好感的被访者依然是高居八成。被访者回答的主要原因是历史和领土纠纷当中，通过电视、报章等等的传媒看到的中国的反应，包括中国政府扣留访华的日企人员、限制稀土出口日本等作为报复纠纷的措施，以及是反日愤青打宅向在华的日本商企设施，以及是日本汽车的行动。这些民意调查结果都同时显示，日本人被访者对南韩印象虽然有起伏，但是整体趋势也都是不是那么理想。
大阪经营幼儿园和小学的深有学员教育幼儿军国主义思想的教育戚宇，并在运动会上宣誓中国南韩改邪归正等，但是在该学员最近被揭涉嫌违法前，不乏送子女入学的家长。日本共同社客员论说委员江田聪认为，日本近年舆论自赞现象、公开的憎恨演讲等排外主义是从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以后开始并驱流行，但是亦与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以及日本与中韩关系急剧恶化有关。他说，在沉眠于不安焦虑和面对失去自信的现实中，听听令人愉快的话有舒缓作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日本人素质优越、日本是一流国家等自赞和引用外国人赞美来证明。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至今每星期有个叫做 Cool Japan 的节目，召集在日本的外国人赞扬日本产品、日本工匠、日本人风俗习惯等。其他民间电视台亦时时有日本食品产品在外国受欢迎、受赞扬的自赞节目。江田指出，血统论是日本排外主义另外一个主要手段。他说2014年日本传媒广泛称三名日本人获诺贝尔物理奖，但是三人中的中村修二是美国国籍。今年二月，日本大商扑诞生了日本人横纲气势之理。日本传媒舆论欢呼声中强调的是日本出生的横纲。日本最大在野党民进党的党代表联访被传媒舆论追究双重国籍问题，江田亦认为本质是他只有一半日本血统。江田说，失去自信时树敌来触发民族主义的手段，与1931年满洲事变，亦即中国称的918事变后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孤立于世界、出版《日本了不起》等书一脉相承。他的方程式是日本怎样做，跟着是突破国难，结论是日本伟大。不过如果比较1923年关东大地震和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两个包括东京在内的伤亡惨重震灾后果，关东大地震触发日本军国主义崛起，对外扩张。东日本大地震中，日本不孤立，尤其是美军朋友作战为主的救援行动，令日本民众印象深刻。内阁同言论 NPO 的民意调查亦显示，2011年以来，日本被访者对美国的感情与中韩感情的走势相反。上星期，一名8岁越南女童在日本被杀，各大传媒的连日报道还追踪到越南女童故乡举行的葬礼。
排外主义含有习性、生活方式等具体矛盾的原因，法务省调查的租房问题在日本社会已经存在着至少20年。业主不愿意租房给外国人是常见的现象，主要原因是业主疑虑外国人租客欠租之后是回去自己的国家，业主是很难追究，还有语言不通是很麻烦，外国人是很嘈吵，外国人不爱干净等等的原因。一名在东京拥有整栋公寓楼房的日本人的业主就曾经问过，有中国人要租我的房子，租不租好呢？听说中国人是做饭又煎又炒又炸，会将个房屋是弄得是很污糟，还听说不少的中国人不守规定乱掉垃圾。日本垃圾回收车的员工如果发现可燃垃圾里面混了一些的不可燃垃圾，会拒收各地按指定日期堆积在路边的垃圾，并且发出警告。所以日本人十分重视正确区分垃圾的生活习惯来确保生活环境。近年伴随着中国游客增加的迅速，如此的问题又成为了日本人新的反感原因。中国游客将用过的厕纸、 就咁系掟响马桶外边，以及系踎响马桶座板上边嘅鱼刺方式，被日本高速公路厕所清洁工形容为系中国人鱼刺两大恶习。日本各高速公路休息站嘅厕所里边，经常见只系有中文、韩文嘅正确使用马桶嘅说明。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从东京发嚟嘅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亦都结束咗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